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中南海也再次传出政变的谣言，那么习近平的权力是否依然稳固？中共智库专家、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在国际媒体上极力为习近平的政策辩护，他声称在中国有言论自由，但他同时强调在中国习主席是不能够被批评的。那么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自中共20届三中全会开始，有关习近平的传闻不断，进入了北戴河时间之后，再次出现各种影射中南海政变的谣言，包括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高瑜在内，有不少的评论人士认为今年进入北戴河时间的北京政局确实诡异。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此时在党媒上发表始终与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的长篇署名文章？我们要如何来评估习近平的权力现状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围绕北戴河的相关话题，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哎，东宁，谢谢你。盛坤好。
好的，感谢您。
观众朋友们好。
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也欢迎您。
东宁好，尚明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李少明教授，刚提到这个人在北京的高瑜女士，她认为说今年的这个北戴河时间确实诡异啊，不光在于这个国内外的谣言四起，而在于说三中全会之后的北戴河时间的延长。那么高瑜女士还说有什么大事不能够在三中全会上解决呢？那么您怎么看进入北戴河时间的中南海现在是传闻四起啊，我们要怎么从这些谣言来观察中共目前的政局呢？李少明教授。
关于这个中国政局的各种传闻，这个起因呢，最重要的起因就是因为中共的运作秘密不公开。你比如说政变啊，政变是只用一个非法的手段推翻现在的领导，现在的政权。当然了，在中国现在的局势下，这个一统天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件，是吧？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三中全会，那也是秘密召开，完全不理会啊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会议的关心。那么老百姓就用什么流传习近平生病、习近平死了等等，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希望这是真的啊。那北戴河会议同样了，这个也是秘密，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从一个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啊，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这个独裁的统治者秘密开会，那研究呢如何统治被统治者，那被统治者无权过问和参加，但是这被统治者呢只好跟他猜呀、猜统治者到底想干什么啊，什么心态，那还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万一提出这个看法让这个统治者不高兴，还可能进监狱。这更可悲的是什么？这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觉得这很正常，这在外人看来这社会真是这个荒诞不经啊，那病得很厉害。当然了中国老百姓也有进步啊，那干脆你就讲一些什么习近平死啦、中南海政变之类的东西，是吧？我们回想每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现在看起来真是一次不如一次啊。以前这个中共的管制还真是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所以老百姓呢也没有这么愤怒，经济也好点，现在经济一塌糊涂，是吧？政治上风声鹤唳，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民间对这个中共的不满的情绪是非常高的啊，老百姓呢又把这个不满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包括中国的精英也是这样啊。那总希望如果习近平换了，换任何一个人都会比他好，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细想起来也不是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中共统治的要点是这样，以下这我把它这个简单说是三点。第一点就是党比法大。这个共产党说得很明白啊，那个共产党领导法，这是什么？这就是说党这个法是党这个整治别人的一个工具嘛，是吧？那么第二点跟第一点也相关的，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个人的产权。你比如像马云这样的亿万富翁，他的东西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共产党说拿走就拿走，啊， 这是第二点，就是他可以随便削夺人的财产和甚至人身自由，那更不用说了，是吧？第三点就是中共他这个经济上的举国模式冲击世界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受不了了，都要这个要向他说不，是吧？这三点啊，是共产党多年摸索出来的，不是习近平一个人拍拍脑子就想出来的。当然了，习近平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三点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从中共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总书记啊。那老百姓或者说这不免说换一个总书记，他也不能偏离这个模式。所以这些是北戴河这个谣言传闻的一个背景。
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的分析。也想请蔡盛坤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北戴河时间的这些种种谣言啊，是否反映了某种程度的人心向背？刚才这个李尚明教授用了一句话，这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那么散播这些传闻又有可能什么样的目的或是作用？外界能不能从此来反推目前中共内部的真实状况究竟什么样子呢？蔡盛坤先生，您的看法？
正如刚才邵明所讲的，政治谣言呢，它还是反映了这个人心的向背，还有一个呢，现在的一种呢，非常迫切的一种现实，希望改变。许多人呢，当然都希望习近平出事，是不是啊？以接触他过去啊十多年的这种政治高压，甚至是呢极其荒谬的这样的一种统治方式，我觉得在这种这种人心浮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关头啊，政治谣言呢，它当然能够起到某种作用，让这个天下苦习久也的这些人呐、啊，觉得这个中国有希望，那、这个变局要来了，也让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啊，有不少人呢，感到一种错觉，或者是呢产生一种恐慌。政治谣言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是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一些政治作用的。第一点呢，我觉得不用有什么太多的怀疑。而且呢，这种政治谣言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呢、啊、开玩笑说的，就是要通过这个谣言的方式啊，来击破他的这个信息封锁。因为你要通过正常的，你得不到任何信息啊。我刚才我就是说我们所想的，现在包括海外的这些主要媒体，现在呀、啊，从中国获得真实的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很难的。很多的信息啊，也都是捕风捉影，或者是呢。这个被外界呀、啊、贴上这个天床丝的这样的一种标签，你现在你主流媒体现在也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啊、来获得信息，所以说呢，现在的中国它是一个信息黑洞，而且呢，中共它现在呀、啊、完全是一种政治黑箱操作，外界很难呐、啊、获得它真实的信息，包括它现在呀、啊、对各种官员的这种处理。你这种清洗的方式啊，实际上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极其罕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政治谣言呢，从某种情况下，它能够给它死水啊，带来一点活力，或者是呢能够搅乱他们的这种宣传方面的这种部署。我觉得呢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政治谣言，也可以反推啊。现在中国的真实状况呢，就是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希望习近平啊出事，无论是健康方面的事情还是呢政治方面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通过他出事啊、能够改变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现状，或者是打破现在的政治僵局。我想呢，政治谣言呢是因为这样，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产生，或者是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影响一些民意，或者是呢改变一些现在中国的现状。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分析这个政治谣言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网友叫南风静吹，他说传言是假的，愿望是真的。如果传言是真的，那么这么重大的利好，他认为股市不可能不暴涨啊。他说股市不但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政治形态的晴雨表。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天地良，他说我觉得喜欢谣传洗小道消息的人格特质有一定的问题。习近平天天霸屏，他们就取消谩骂习的专横霸道和个人崇拜。那么如果习隐身于大众媒体和主流的网站呢，就谣传他重病缠身或是已经 轰逝。我只能说，没有人希望愚蠢的独裁者健康长寿，但是在习没有出现权力瓦解的情况之下，造谣不但不会让习近平的权力丧失，丧失的只有造谣者的公信力。这是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Duka， 他说中共应该是开始了所谓的拨乱反正啊，他认为第一步要恢复集体领导制，不能一言堂，看来是一尊不太情愿在耍脾气。那么第二步是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饼做大，不能再搞什么共同富裕之类的，要激活民营的经济。第三步是调整对外战略，更加平衡，不要把自己陷在俄罗斯跟伊朗的那一边。看来这个网友有很多建设性的这个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先请李少明教授好吗？李教授，
好了，这个说啊，造谣的人会失去公信力。这位网友的评论大概是失去了这个一个目标。中国谣言四起，不是说有很多人愿意造谣言。中国谣言四起，或者是不是谣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我们有什么资格，或者我们有什么数据说这是谣言？我们没有嘛，对吧？中共他也不出来辟谣，造谣或者说谣言产生的根子在中共啊，不是在什么样？谣言有什么公信力？谣言这两个字儿就是没有公信力的东西嘛，所以那个并不是这个我们讨论的焦点。第二个。如果你说这个希望换一个集体式领导，现在中共要改回集体式领导，我觉得这真正的是一厢情愿。中共这个模式它是一个一党专政，它摸索了这么多年，它也试过集体领导，试过了所谓民主集中制，最后都以这个失败告终，而且都以民主不提了，最后都是集中。因为它在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推行的是一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独裁嘛。独裁内部如果搞什么党内民主，就完蛋了。所以中国不会变成这个集体式领导的。
好的，感谢。
先讲到这儿，
李教授的，感谢您的回应。我们的网友再念两位，再请教这个蔡盛坤先生啊。这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他说：“中南海的传言，难不成是习近平在复制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招数吗？到底是兵不厌诈。”中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透明的政治环境中遭受考验，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是网友的问题。还有一个Reader Clear， 他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恐怕又是另一起习下礼上的闹剧。我想就这位 Reader Clear 的评论请教蔡盛坤先生。其实他提到了这个习下礼上的传闻啊，我记得去年日本的媒体日经也曾经报道习近平在北戴河遭到了元老的斥责，那么当时也有出现这个所谓习下礼上的一个传闻。你怎么看？我们网友提醒我们，去年北戴河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传闻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今年可能习近平会面临什么跟去年不同的挑战？也请教蔡盛坤先生。
对于这个黑箱操纵的这个政党来说，我觉得这个政治谣言呢，常常它也是带有一种遥遥领先的一种预言，是不是？那关于呢习近平的谣言呢，虽然到目前来看没有一条啊被证实，但是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这个政党啊，或者是这个领导人来说的话，只要一条事实，这个被验证了，那他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呢，我个人呢，我对这些传闻呐、消息啊，基本上呢都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或者是呢保持一种的幸灾乐祸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没准一个消息就真成了呢，是不是啊？那不是中国至少从现在的过去十多年的这种高压下，会得到某种缓和。这是呢，我想呢，对政治谣言的大家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当然了，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无论是谁上来，他都是以保政权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不能把中国未来的这种政治进程的改变呢，寄托在这种谣言的传播上面，或者是呢，这种谣言呢，一旦变成事实啊，会出来一个什么明君式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政权它的本质啊，它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要民主啊、要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权，而是呢高度的集权，对人民呢、进行严酷的控制的这样的一种集权。当然呢，我觉得呢，从去年北戴河到现在，实际上啊，这个传闻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那就是因为人们从正常的渠道得不到消息，而且得不到正常的消息，得不到真实的消息，人们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揣测、不断的来造谣，来编造各种各样的传闻， 乃是中共内部啊，看看能不能呢有真实的信息流传出来，或者通过他们辟谣的方式能够获得呢更多一些真实信息这个信息的细节，我想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信息的。包括日经呢，我觉得日经呢，它过去呢它是在中国的高层呢，它有许多的眼线，它能够透过这些眼线呢获得一些更多别人得不到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包括像日经这样的这样的记者也得不到更多真实的信息，也是透过呢这些所谓的这个揣测啊，或者是呢私下的一种观察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线索，并不见得呢这些线索呢有太多的真实性。
的确是，感谢蔡先生的分析。我们的确从中共得到的这公开讯息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当然今天除了请两位来宾分析北戴河事件这个民间的传闻之外，我们要看北戴河事件官方怎么说。李尚明教授，这个在北戴河这个时间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在8月9号在党媒撰写了一篇长篇的署名文章，这个标题是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那么当中提到了20几次的习主席，这么张又侠强调说他始终要做到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这篇文章就被认为是在向习近平表忠心啊。您怎么解读张又侠在北戴河时间所发表的这篇长文呢，李教授？
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我们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张又侠向习近平表忠心的话哈，那张又侠听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想这就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写这个文章有这么几种可能是吧，一个是他受到了习近平的暗示或者明示，就有点像文革时候毛泽东通过江青指使人去写文章批判这个什么大树毛的权威之类的哈，这是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张又侠嘛，他这个去主动揣摩习近平的喜好，看看这时机大好，来一篇文章吹捧他一下。这种文章对张又侠来讲，没有成本，只有效益，对吧？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当然了，可能唯一的坏处就是说被人家瞧不起，被人家嘲笑。但中共的官员哪有脸面啊，是吧？这个不重要嘛。那么，这个还有人说啊，张又侠是不是这个啊，这个夹着他的军队的重权，这个。他可以说这种话好像有分量，中共是党指挥枪，这中共说了多少遍了，所以中共的高官军队高官要听总书记的是吧。但这篇文章读起来啊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你有不同的读法，你比如我们大家就猜测啊，他要讲什么，分析他的文章，这个分析他的文章的文章那多极了，你仔细看都不得要领。首先咱们看他的题目，持续深化什么什么改革，这几个字儿啊，持续深化改革，那中共天天挂在口头上。你再看看他的小标题哈，你再让我让大家听听，就是你听完了，你觉得他要干什么？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这第一个小标题，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都是空的，冠冕堂皇。第二小标题，扭住关键要害攻坚，你看这话这个。分量多重，扭住关键要害攻坚，着力解破制约新时代这个备战打仗能力的提升的深层次矛盾，好家伙，你这词汇哈。第三条，注重体系谋划推进，我还真看不懂这什么叫体系谋划推进。这个确保什么各项改革的这个战略部署落地见效。我告诉你，我读了通篇的文章，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知道别人看不懂，他也不想让别人看懂，反正堆积一大堆改革词汇，划不出溜。你说我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你要衡量我这个落实什么东西，根据这篇文章，你也没法衡量。其实呢，话说回来，他就要说一句话，他忠于习近平，绕这么大圈子，费这么多。大的篇幅，浪费这么多时间让我们去猜，真是下当功夫。
好的，感谢李教授。那么蔡正官先生，这个张又侠的这篇文章啊，这个李教授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读懂，其实很多人也都读不懂。那当中有一个重点，说是要放在这个强化政治引领，要从政治上读懂改革、吃透改革、落实改革，而且要深学深悟习主席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他还说，这个不管这个改革怎么改。 根本的政治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差池，要不折不扣贯彻习主席的决策指示。刚才说到是表忠心，其实为什么我特别抓这篇文章，蔡先生，因为最近也刚刚谈到很多政治的传闻，最新的一个政治传闻就是跟兵变有关的。那不晓得您怎么从这个传闻来解读张幼侠的这篇文章？如果从这样的这个文章来看来的话，习近平是否仍然牢牢地掌握住了军权呢？请教蔡声坤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张幼侠这篇文章呢，就正如刚才啊邵明教授所讲的，他这个高屋建瓴啊，宏观的话也很多。当然呢，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啊，他不是说专门的，好像要向习近平表忠心来写的。因为这篇文章啊，我觉得是总体的一个安排。因为三中全会之后啊，针对这个决定的落实啊，方方面面呢都要有这些所谓的重要人物的文章啊，要炮制出来。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呢，实际上王晓红啊也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只是大家呢没有认真的去解读。因为张幼侠是这次所谓的政变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人物嘛，现在传闻的这个张幼侠要政变，所以说这
好的，我们暂时好像听不到这个蔡声坤先生，希望我们导播可以尽快的把他接回来哦，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又有蔡声坤先生画面，请您继续说好吗？
对，
刚刚讲到说这个张幼侠是这一次这个传闻的一个关键人物，继续说。
对，他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但是呢，这篇文章呢，他是发表之后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六版上面，开始大家呢可能没有太认真的关注，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这个注意，但是呢，随着这个传闻呢、或者谣言呢、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呢，好好的解剖一下。所以说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才拿出来再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以后这篇文章我认为呢是围绕住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能早就已经呢写好了。这个主题啊，这个调子都是呢按照官方统一的这个模板呢、整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呀，这个文人呢、尤其是笔杆子啊，越来越不得力，因为呢。可能过去还有点的水平的这个笔杆子啊，现在也都不屑于啊，为他们呢现在呢执掌这个笔杆子，所以说也不愿意为他们撰稿，所以现在出的这些稿子啊，那个水平实在是太差，跟过去的四人帮的那些文胆比起来呀、那是差的不可能是不止十万八千里啊，可能呢就连民间的我们的很多的时评作者比起来啊，都差很远了。所以呢，这些文章看起来呢，是味同嚼蜡，就是典型的八股文。当然呢，我们回看呢，现在习近平到底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呢，还真正的掌握着军权？我个人认为啊，尽管有这么多的谣言传起，有这么多的消息啊，不同的消息呢，我们呢通过可以解读，但是啊，军权依然还在他的手上，什么原因呢？他过去十多年，他是通过不断的通过反腐啊，来清洗了军队的各路的将领。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据说是大校以上的这些将领呢、估计至少他都干掉了200个。也就是说呢，过去江泽民时期或者是胡锦涛时期啊，重用的这些将军呢、基本上要么是靠边站的、要么是呢都被他通过反腐的方式啊清洗掉了。所以呢，他对军队，他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因为中共这个体系啊，你一旦失去了军队，你就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呢，就基本上完结了。过去说是党指挥枪，但是呢，从很大的程度上，他是枪指挥党，而枪在谁的手上，那就是才能够指挥这支军队，指挥这支党。所以习近平他上任之后啊，他最重要的、最看重的。就是怎么样控制军队，人们说呢，他现在没有控制军队，他还在通过呢，这个反腐啊，在清洗军队，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呢，一旦他真的是没有控制的军队，他就不可能呢，通过现在这种反腐的方式，大规模的清洗啊军中的将领，而且从去年以来，他清洗的很多的军中将领呢，实际上呢，都是张幼侠刻意栽培的，或者是呢跟张幼侠这条线呢、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所以我认为啊，军权现在还是在江泽民的手上，还是在那个
习近平的手上。
习近平的手上，对。
好的，非常感谢蔡森坤形成分析。其实我们今天上半场有一个重点，就是来评估这个习近平，不管在军权上，还有整个这个权力的这个现状，也要请两位来宾来分析。不过刚才这个蔡森坤先生提到的这篇张幼霞的文章当中，是这个围绕着三中全会的决定嘛？我知道这个李尚明教授最近您画了一幅这个有关于三中全会和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漫画，我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看一下这幅漫画作品，然后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中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的什么样一个三中全会之后的处境呢？李教授，
是我当时画的这幅画呢，就叫三中全会啊，因为大家回想一下，很多人不管这个中国内部的和海外的，对三中全会呢都抱了很大的希望啊，因为大家都希望什么呢？三中全会历史上的这个78年的12届三中全会是这个改革的开始嘛，他们就认为这个重要。希望呢，这次三中全会拿出真金白银来救经济，给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结果呢都落空了，是吧？这个我还得稍微多讲几句这个三中全会。但落空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中共现在遇到困难，他因为他的举国模式在国际上受到抵制嘛，国际去让他改变嘛，而且这个改变呢，实际上是非常根本的。那么，在中国国内呢，私企没有信心，外企都跑，有钱人跑，老百姓不敢消费。当然，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些现象的本质就是因为中共它没有法治，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而且他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他不能给老百姓自由产权，是吧？这几条啊，都是这个，而且他绝对不能把党放在法律之下。这两个要点是中共的命根子，他不会放弃。所以你要真是希望三中全会有根本改变，那就是你这一定要把党放在这个法律之下，而且呢要给老百姓真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和人身的权利，那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希望的三中全会那些这皮毛的东西啊，都希望错了，是吧？那么中共的改革，中共在三中全会以后出了一个深化改革决议，谈了很长篇的改革。我这个话也就是根据这个来说的啊。那么他为了这个中共的改革呀，是为了延续他的一党专政。邓小，现在很多人回避这个回念，就是怀念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经济不行，所以呢，中共就放下身段，经济上开放，什么都是外国的都可以学。现在呢，经济好了，习近平就牛了，向世界亮剑。这些其实都是一致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致，没有什么习近平抛弃邓小平。那改革就是中共的一面大旗，就是最保守的中共官员，他也说他是要改革的。中共内斗都是指责对方反改革。那中国的这个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小粉红，一听中共要改革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其实呢，这个改革已经是一个空洞的这个口号了，是吧？所以最后三中全会什么也没说出来，为了愚弄老百姓，推出一个深化改革决议，里面充满了高大上的词汇。我跟你说几个，这是我漫画里举的这些词儿：深化、加强、健全、提高、推动、激活、拓宽。拓
优
宽，
化、
这七
完
个理解
善。
就是堆砌一大堆词儿，什么人看不懂？这炒了一盘菜，什么东西啊？两片纸片搁了几个大词儿，没有任何实惠东西。这就是这个中共现在，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明白过来了，不要去关注这些改革的这些全会。第一，他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他是秘密的；第二，给你弄一个破决议是你也看不懂，这个甜和你就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画了这么幅漫画。
那么蔡少根先生，你怎么看李尚明教授透过这幅漫画想表达这个习近平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拉出改革大旗，但是其实仔细去看，每个都是空洞的。那么对照现在北戴河事件这么多的政治传闻，您给我们评估一下习近平他目前的这个处境和挑战好吗？蔡少根先生。
中国现在的处境呢？我认为呢，实际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是中共啊，他现在呢，习近平呢，他面临着党内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躺平，或者是呢这种怨气啊，大家都没地方发。最重要的呢是党内现在啊高层呢，大家都是无所适从，因为呢他不放权，他把权力牢牢的想抓在自己的手上。下面的人呢，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亲信，他现在这些人嘛，实际上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所以说，出现中国的现在呀，经济上完全是一种无序的， 或者是呢，在整个组织架构上啊，也是无序的，因为大事小事啊，都要他一个人最终来拍板。我相信呢、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的话，他每一天呢，他要批上千个这样的报告。但是啊，第一，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水平，他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说导致现在很多棘手的事情，我们去看看，中共常常啊，他没有啊正常的回应，那就是呢，没有习近平最终的首肯，下面的人呢、包括这个蔡奇也好啊，李强也好，实际上他们都不敢呢，进行表态，所以说导致现在呀，整个这个权力架构啊，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完全失真的或者是失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躺平的问题，完全是一种无序的状态在运行。还有经济问题呢，不仅是现在呀，国内的现在就业啊，实际上面临巨大的问题，也不仅仅的是外资撤离、外来投资减少，更重要的整个国际环境呢、跟往年相比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单纯的就一个产能过剩，面临着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呢，大家都认为啊，中国的这种向海外啊倾销这种模式啊，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发展中国家也在想办法要对中国啊加征关税，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跟疫情期间或疫情呢、刚刚结束的时候啊，整个国际环境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说呢，导致习近平现在无论是处理国内的事情、党内的事情，还是经济上的事情，实际上啊都没有一件能够落到实处，也没有一件呢、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导致现在问题一大堆，没有哪一个能够让他省心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压力啊，已经远远的跟去年北戴河的所谓的北戴河的传出的这些谣言的时候啊，已经完全这个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说去年呢，他还可以呢这个两袖清风啊，可以呢冷静的或者是呢很淡然的看待这些传言，因为呢毕竟二十大他赢了，是不是啊？他取得了呢第三次的这个连任，而且呢整个班子啊都是他的习家班子。你习家班子上任之后，你总得要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啊，你总得要面对现在经济的困难，你得拿出一个具体的这样的解决办法，没有，到去年也没有，今年更没有。三中全会就像刚才少明所讲的，大家的很多的满怀期望，尤其是国际社会，竟然呢对三中全会啊还抱有极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可能真的是要搞深化改革，真的是呢要跟西方国家呀也要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三中全会下来啊，就是一盆大杂烩，是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这样的内容，所以说大家也都看清楚了，没有办法来往下走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还有李尚明教授，围绕着这个北戴河时间的中共政局给我们进行了精彩点评，感谢二位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共的智库专家，也是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近日在国际媒体上极力为习近平的政策辩护，在涉及台湾、新疆、西藏人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的问题上遭到了尖锐的质问。他还在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之下谈到了自己多年的老友前外长秦刚的下落。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带您了解详细的情况。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曾经担任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翻译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他最近在接受半岛电视台正面交锋节目主持人麦迪哈桑的访问时，极力为习近平的各项政策进行辩护。但是在台湾、新疆、西藏人权，还有习近平一人独裁，以及中共高官最近频频消失等敏感的问题上，面对了尖锐的质问，几乎是无力招架。高志凯声称在中国有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但现场观众请他举两个习近平最近犯下的错误时，他却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最后干脆直接承认在中国习主席是不能够被批评的。高志凯还在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之下，谈到了自己多年的老友前外长秦刚的下落。高志凯语出惊人的表示，秦刚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是你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那么这一段访问播出之后，立刻在网上引发讨论，中共的战狼们的表现为何总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高级黑？习近平在过去这五年来究竟犯了哪两个最大的错误呢？今天十大谈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高志凯这个访问有关的话题。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林好，大明好，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教授，李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哎，东宁好，盛坤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蔡盛坤先生啊，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高志凯在半岛电视台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啊，为中共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多次的语出惊人，还说大家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的好朋友秦刚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高志凯参加这场辩论呢，应该是整个大外宣呢，这次翻车。这次这个事件呢，我不知道哎，他事先呢是经过了哪些部门的批准？按照正常的情况，接受这个海外这种媒体的这种时政的这种专栏的采访的话，像他这样的一个在外交部门呢，可以说是工作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外交官的话，应该是要得到有关部门批准的。当然呢，半岛电视台呀，过往呢，它都是具有亲中的色彩的，因为它是反美啊，这个色彩是比较明显，反以色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这个现场的这场辩论的话，我觉得外交部可能是出于一种正好借助这个场合，是不是来解释一下，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方方面面，是不是啊？我估计他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这场辩论呢，整个看下来呀，我觉得高志凯呢，从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小丑的一个角色。这场辩论呢，也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中共啊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虚伪或者是尴尬。他面对这种主持人的质疑啊，或者是现场啊观众的这种批评时，高志凯呀可以说他是丑态百出，这种说出来的言语啊空洞，而且呢，基本上呢，就像中共的大外宣一样的，全是充斥着谎言。无论是现在习近平的这种高度的集权呢，还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是在党内的这种清洗啊，在这个高志凯的辩论中啊，涉及到的这些问题啊，都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共啊这种铁血的统治下，人们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来面对现实，也没有办法从这种残酷的现实中真正的能够摆脱出来。这样的现在的阴谋啊，可以说是通过这场辩论让海外事件包括这个穆斯林的事件都更加清醒的或者是清楚的看到了中共这个政权的它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它不会让你知道真相。而且他的政策的出台呀，实际上呢都是呢在一个黑箱的这样的操纵下出台的，没有一点点呢它是公开的或者是透明的，或者是呢能够应和民意的。至于秦刚这件事情，实际上过去一年呢，大家针对秦刚都有不少的这样的猜测，或者是呢有不少的这个议论，一直到这次三中全会。我还是原本以为啊，三中全会呢，关于秦刚的事情呢，要给出一个真相。但是我们看到三中全会， 有关提到的这个秦刚的部分，可以说呢，依然到现在，没有外界呀知道究竟秦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是不是啊？这个你高志凯作为秦刚20多年的朋友，竟然说出啊他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连永远也见不到他，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连他的生死那都没人知道。我相信呢，高志凯这样的人呢是知道秦刚的生死的。我之前呢我也很小心谨慎的评论过秦刚的这个事件，因为呢，我身边的过去啊有朋友跟秦刚家人跟秦刚本人是比较熟悉的，而且他一再的告诉我秦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一直呢不敢的对这个事情呢完全的相信。但是高志凯这次啊说到他永远见不到他了，我觉得呢秦刚的生死啊在这里呢实际上呢已经可以说画上一个句号了，很大程度上秦刚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我过去这个朋友非常肯定的告诉我说秦刚啊已经走了，现在三中全会啊还在拿这个事情呢、说是什么秦刚同志，他是简直荒谬到极点，我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情。对，但是呢高志凯这次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他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个人的分析。当然这个秦刚的生死我们现在还不晓得，根据高志凯的说法，他是他25年的好朋友，现在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但是他说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秦刚了。李少明教授，刚才蔡声坤先生这个评价高志凯这个访问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到大外宣翻车。我们知道这个高志凯曾经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他其实经常在这个国际媒体上和国际的场域上为中共的政策来进行辩护的，但是他在这个半岛电视台这个节目上的表现呢，在网上引发了各种讨论跟嘲讽。您怎么看这个访问当中高志凯在台湾、新疆、西藏人权，还有习近平一人独裁，他也被问了很多，还有秦刚这个敏感问题上他的表现呢？请教李少明教授您的看法。
刚才这个盛坤讲的很到位，而且也很精辟了哈，就是大外宣翻车和一些基本的内容。而且很多观众我估计大概都看了这个他采访的一些片段啊，
是，
对。这个高志凯，中共的精英，他就因为英文好，给邓小平当翻译，然后呢，根据这个政治资本呢，他就这个在中国捞够钱的中共老朋友基辛格推荐到耶鲁大学读了金，读了书，是吧？
嗯，
你看他这个采访啊，这个人是非常的有经验、圆滑、会说，这个口齿也好，那绝对是一个人才。他出面给中共做这个事儿，刚才这个盛坤讲得很对，这个半岛因为是跟中共，就是中共不是太害怕的嘛，那就反美嘛，那肯定没问题。那当然这个对他来讲，当然他肯定是知道，你看他做了准备，他知道会提很多这种尖锐问题，他也准备的，他也很流畅，只是说这个的问非所答嘛。他，你看，就我就跟你分析分析他这个人的，就是我认为的心态哈，他对人他怎么看人呢？他觉得世界上什么最重要？权力、金钱、教育程度，我是耶鲁的，和本事，我也有本事，这他都有。他被采访有什么了不起？他讲我这么健谈，这么这个会说，肯定把对方搞定了。但是他忘了，他代表的政权是没有道德的，他自己也不把道德放在眼里。这个他觉得没所谓，但这次发现，这个是非常的低下的一种假定啊。但他这个采访中出丑，我就给你分析一下他跟关于秦刚的对话，这很有意思。
嗯，
主持人说这是一个我从这个推特上拿来的哈，推特一个简单的翻译。他说，主持人问秦刚哪儿去了，他说吧，毫不留情，面对腐败，这是胡说八道，是吧？官话。第二，秦刚这个主持人很厉害，他就不放这一句话，他就不放弃这一句话。秦刚哪儿去了？哦，他是我20多年的老朋友。
嗯，
秦刚哪儿去了？他被迅速处置了。秦刚哪去了？你永远不会见到他了。然后这主持人说，很多人都失踪了，这高说的更有趣了，就更值得注意。他们失踪，我很开心。
嗯。
然后主持人说，你有一天会失踪吗？高居然说，那到那一天你可记得救我。我给你分析分析哈。
嗯。
人们对老朋友是有感情的，20多年老朋友出事了，如果你要提我一个老朋友，说我马上说，哎呀原来你看，你看美国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枪击案，人家去问枪击案的朋友就旁边的邻居， 他们不会去说啊，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这个坏人，马上要这个打倒。他就说啊，原来什么样，原来我觉得挺好，这都是实话。你原来怎么会知道嘛？你原来怎么会知道秦刚出事？你认识他20多年，说明你们俩哥俩好啊。你应该说老朋友出事，我希望他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啊，要尊重他的权利，要想办法帮助他，这是人情啊。
嗯，
他不仅没帮助，还落井下石，你永远不会见到他了，一点没有伤心的样子，这还有人性吗？
而且
他们是谁？他们
说
我很开心。
说出了
这
个秦刚的罪名，嗯，说是腐败，然后主持人访问他说：“你问审判在哪里呢？对不对？”
对，你这个他说他们失踪很高兴，他还很高兴。他们失踪的都是贪，比如说贪腐，他也一定都一样贪腐，大家都一丘吃喝嘛。所以这个，如果有一天他失踪了，他应该怎么样？他如果相信共产党是对的，那么他如果被共产党抓起来了，他应该说啊。那我如果失踪了，我要接受党的惩罚，彻底检讨啊，就是重新做人。他没这样说，他说了一句真话，他又希望你们来救我。他知道共产党把他抓起来，他就没救了，共产党不会对他好的。他就是一个嬉皮笑脸、毫无原则的无赖。说的简单点，这样这种人两头通吃，占尽了民主国家的好处，又跑到这个专政国家给共产党抬轿子，是一个非常不耻的啊！对，你别看他受过多好的教育，沾了多少金子，无赖就是无赖，瞪着眼，他可以瞪着眼胡说八道。
好的，感谢这个李尚明教授针对这个高志凯的访问做了分析。我们今天网上有大量的评论有关于这个高志凯的这一则半岛电视台访问，很快念两个，然后请教这个蔡生官先怎么看。这位叫白垩纪的网友他说：“真是小丑，专制就是专制，威权就是威权，既然不承认就知道是这样不好，应该纠正的，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承认不足，然后改革开放。这种人哪有能力为中国进行辩护啊？是高级黑的典型示范。”还有位叫做 T River Wave， 他这位网友就说，这个视频的前半部分涉及台湾的在国内允许播放，那么后半部分谈到了习近平，还有西藏、新疆等。就没有在国内播放了，这是我们网友提供的他所了解的一个资讯啊。那我想就这个请教蔡盛坤先生，这两位网友也讲得很有意思，中共战狼的表现好像总是一不小心啊，本来是要辩护习近平的政策，结果就变成了高级黑。现在连中共的官媒，根据我们网友说法是都在网上封杀这些视频，不晓得您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说法呢？蔡盛坤先生，
我觉得这个网友啊观察得很细致，是不是啊？它是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在国内来放的，涉及到其他的这个部分呢，你包括新疆的部分也好，习近平的部分也好，那提都不敢提。那就是说呢，这次的这个高志凯啊，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呢，应该是得到宣传部门的允许的，只是说呢，这个主持人呢抓住了一些敏感的问题啊，紧紧的不放，所以导致呢高志凯呢在后面翻车了。但是呢他针对台湾的这个事情，也是呢比较符合官方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呢政策的，或者是呢对台湾的打压呀，或者
是
对台湾的这种呢所谓的这个一国一制啊，这样的一种辩护啊，我觉得呢这是得到官方的认可的。尤其是呢他想通过这种呢统一的方式，无论是呢这个合统还是通过武统，是不是啊，这个高志凯呢都谈到了，这是比较符合中共的口味的，所以说呢允许他在国内来宣传。你看看我们呢在国际场合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更多的话题实际上啊对中共来说那都是高度机密的，尤其是现在在新疆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啊在国内基本上啊是谁也不敢轻易的谈的，尤其是我们讲的我们的汉族同胞们只要是往往涉及到维州的事情，基本上啊都保持闭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呢不敢呢为维州人说一句为他们呢这个主持公道的这个话。实际上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维州人现在在中国啊不仅是党内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在民间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大家谁也不敢为维州人说一句公道话。所以说维州人过去这些年经历的这个苦难呢，实际上呢比国内大大的忽略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中共要封杀，我觉得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原因的。当然至于他为什么不敢，他的本质 本身呢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高志凯为这个为这个中共做的辩护一样，他本质上他就是要这么做的，而且呢他的统治方式也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对人权的这种侵害，或者是呢侵犯或者对言论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对这个党内的这种高压政策，他才能保持他的政权的稳定。他怎么能改呢？就像邓小平当年是不是要改革开放，但是他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牢牢的呢画了一条红线。今天的中国啊更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次他要搞深化改革，但是他在党的这个领导地位、统治地位方面呢，他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所以说我们想啊，通过中共自身呢、来改变他这种过去的这种的错误的方式啊，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不太可能。
好的，感谢蔡盛坤。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大量的网友针对这个高志凯的这个访问发表他们的看法。三少爷他说，习家班的学历不是中专就是大专，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换成中共体制内最能言善辩的人去，也是这个效果。还有一个叫演到一半的网友说，高志凯，我不敢告诉你言论自由，但是我因为我很有可能会不自由。还有一位叫 Siri 的网友他说，从履历上来看，高志凯也算是中共精英中的精英了，可惜要圆一个谎需要不断的编织谎言再圆上一个谎，最后结束前他还要担心自己被失踪，这可不可悲啊。还有这个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主持人像拳王阿里一样花招百出让对手防不胜防，高志凯的一招半式怎能够不闹笑话。贝里红这位网友他说，必须承认这一个被吊打的他其实在英语的口语应变的能力、先前的准备还有不顾一切撒泼的勇气啊，都已经在国内里算是一等一的人物了啊！这个视频看起来令人感慨。还有一位叫 Professor 陈教授这位网友他说，高志凯的逻辑漏洞百出，连邓小平都要被他气死。这个因为他是邓小平之前的翻译嘛，李尚明教授很快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他在现场还被一位这个来自香港的观众问说，你说中国有言论自由，不然你现场示范给我们看，你就随便说两个，举两个这个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内犯下的错误好了，你就说他像维尼小牛、小熊维尼，我都可以。但是这个高志凯不但完全答不出来，他最后就直接干脆承认说，在中国习主席是不能够批评的。我想请李教授也回应一下网友，谈一谈高志凯这个访问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好吗？李教授，
好的，我先简单评论一下刚才网友说的，
是很多。
一会儿是不是就直接讨论这个习近平最大错误？还是
好啊，因为时间上也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谈好了。
好的，好的，这些网友评论的非常到位。实际上，这并不是高本人的错。高这个人就是网友讲的，他已经是中共的尖子里边的尖子了。我看他采访，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圆滑，非常的会应，就是非常的冷静，而且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的，真是一个一表人才。那只是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要为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权辩护，你怎么辩护啊？就是给你一滩牛粪，你怎么把它做成一个佳肴？不可能的呀，对吧？好了，那么最后那个香港提问的那位女士说的很好，说你不是说你有言论自由吗？那好了，你就说习近平犯的两个最大的错误，当然他没有说出来，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首先得看习近平犯错误，就是说他在他达到目的的途中犯了错误。那么好了，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习近平我们想的一个政权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但这并不是共产党和习近平的目的。习近平的目的是保持中共一党专政。好了，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看，在保证中共一党专政上看，习近平有没有犯什么的很多错误？那好了，这个有人说，哎，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处理香港问题，我觉得从中共维护政权角度讲，他没有犯错，他就是要这样。好了，镇压新疆人，这也是中共必须要做的统治的，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从一个人权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大错，但从中共本身看，这也不是错。我觉得党内不会认为那个有错啊。那么，这个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中共犯了有这么几个可能考虑的是个大错。第一个大错就是三年清零，这个我不用多说了，这是一塌糊涂。第二个大错，错估民主社会和美国，他提早这个习近平提早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亮剑，要对着干。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他可能也后悔了，是吧？然后呢，也许还有一个错误，对慈禧的过度打压， 好，我就先说这些，给这个盛坤留些时间。
好的，蔡盛坤先生回应一下好吗？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犯了哪两个最大的错？您觉得？
哎呀，我觉得就像刚才邵明讲的，你要挑他的错误的话，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啊来挑他的错误，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首先他在政治上啊废除了这个任期制的限制啊，在二十大呢又打破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的这个十年的任期的这种默契啊，我觉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他把过去的所谓的党天下，那变成了家天下。基本上呢，把他的过去的我们讲的这个党的组织的这些啊，他亲近的这些高官，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家奴，把所谓的过去的集体领导啊，变成了一个斗胆大权。我觉得呢，这些问题啊，我都是表现的非常突出，或者是呢淋漓尽致的。至于摧毁这个香港的这个自由啊，破坏香港的这个司法体系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也是在他的任内过去的五年呢、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呢，他没有想到，或者是呢，他已经知道，摧毁香港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还是不顾一切的要去摧毁香港的自由，摧毁香港的这种司法体系。那当然，更大的问题呢，就过去的五年拼命的折腾中国人，折腾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呢，我们讲啊，所有的问题在这个五年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呢，都是他自己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是不是我们从三年的这个清零封城到这个对所有的这个经济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打压，这都是他的问题所在，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的错误，也不是说两个错误，哪止两个错误，所以说每一个他涉足的领域都是在犯错，都留下了一大堆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谁上来都不可能一下子能够解决遗留的这些严重的问题，当然跟国际社会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从疫情期间开始的，是不是？在那个之前都还基本上，都还像一个正常的，这种外交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个战狼外交就是在疫情期间，从赵立坚那个时候，就表现得非常之，尖锐，非常之突出，是不是？所以说这些问题实际上非常之严重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在这个自由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这来检讨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的一个失策。其实在民主国家检讨领导人做错的事情是很自由很正常的。那么高志凯他自己说中国有言论自由，但他说他不能够说这个习近平的除非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否则是不能够批评中国的习主席的。因为言论自由也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所以很快念几个网友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30秒的总结了。这位叫 LoveChina2022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言论自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严重的倒退，在向文革靠近。于瑞门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有言论自由，至少有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过去那个人是老毛。 Reader Clear 他说，在中国一方面对中国当权专政者来讲是高度的言论自由，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但另一方面则是高度的压缩甚至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两位来宾各30秒总结吧，先请李少明教授好吗？
言论自由跟专制是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的，所以在中国这个语境环境下，是讨论言论自由几乎是一个与虎谋皮的事情。但我们要知道中共的一个最大的软肋是什么？中共最大的软肋是政治上他不需要开放，他不愿意开放，他就愿意把所有的信息封锁起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但是在经济上他必须开放，他必须用这个培养出举国的大企业，用这个低人权优势、低汇率优势、这个压榨工人的优势，在全世界占领市场。所以呢，经济上的开放跟政治上的关闭，这是中共没法这个解决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他派了像
高志凯
高的那位在世界上宣传，对吧？所以这个是他的软肋。行，我就先说到这儿。
蔡盛坤先两句话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很简单的，
中国不存在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啊，实际上呢，对这个集权政权来说呢，这就是呢一个毁灭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他不会在言论上面呢，让你呢有任何说话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还有李尚明教授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那么明天的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连续警告并派遣核潜艇，中东局势有多紧张？还有王毅称中国支持伊朗捍卫安全与尊严，是灭火还是拱火呢？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和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